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敬畏上帝，你觉得上帝好可怕，所以我一定要听他，我要十一奉献，我要聚会，我要怎样怎样，我要服侍上帝，很可怕。奥古斯丁说这是最大的罪。路德也说，人所塑造的把上帝扭曲的像里面，包括上帝是这样的愤怒，对，这是他的一个形象，没有错。但是你更需要知道一件事，从这也是从上帝的启示，从他奇妙的创造，从他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也是恩典。受造物没有做什么事使上帝决定要创造你，你根本还不存在，上帝就是要创造你，让你来享受这美好的宇宙和上帝。包括我们在得罪上帝犯罪以后，罪恶进入世界，咒诅进入世界以后，神还在眷顾我们，包括生有时死有时的每件事，让我们经历人生的每件事，就让我们存在，让我们没有堕入到那个虚空和虚无里面。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上帝让他的儿子来为你死，给你美好的生命。是这个美好的生命，今天还有这么多传道书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的书的预备。这么好的救恩，是你也生活在不认识上帝的空虚里面，然后你认识了基督，你还是在罪恶的世界，也还是有很多痛苦的事，但是因为你认识这个上帝。那个放第三章里刚刚讲到那个永生，就神把永生，我们上次花了一点时间讲，永远放在你心里，这个是虚空的来源，也是充实的来源。永生不能够被任何有限的东西填满，所以当永生没有被上帝填满的时候，就是虚空。但是那是一个祝福，那个祝福就是让人可以去寻求上帝。为什么我这么痛苦？为什么我这么觉得活得没有意思？为什么我这么想死？为什么我这么想要找刺激？不管是最低级的性上面的、毒品上面、赌博上面的放纵放肆，希望能够让我满足，吸毒等等。这个你在看那个60年代这些那个垮，美国叫做 beat generation， 垮掉的一代，被打败的一代，就是嬉皮这些人，他们常常都是中产家庭出来的。有个电影，如果各位还想去看的话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想不想看那种电影，就毕业生。毕业生里面，其实毕业生是美国在生活最好的情形下开始堕落的，就或堕到那个60年代嬉皮啊、吸毒啊，但那些父母都不了解为什么这样。中产阶级可能还有一点点信仰，表面的信仰，然后他们的子女在很好的教育之下，就男女混居啊，一大堆吸大麻、热门音乐啊、反战啊、颓废啊。那毕业生表现也是这样。为什么我们这样做？为什么我很努力的上进，或者很快乐的，或者很虚空的堕落，都是因为，不管是你很上进，各位，不管你是很上进，就像嬉皮那个时代，他们的父母那一代很上进、努力、诚实，但是如果没有神，跟你很堕落，都是一样的空虚，很大的空虚。那些嬉皮们就是在他们父母家里看到那种诚实、正直、努力工作，但是所追求的，就是他们特别，我感觉到在信仰上的虚假，他们父母没有真实的信仰。所以他们就用吸大麻、男女同居这些东西来解决问题，各位，都是空虚。所以人心里的空虚是永生造成的，或永远造成的，永远不能被现实的东西，不管多好，我们也承认它很好，也是上帝所造的，但是它不能满足我们。 我们必须要有上帝。所以我们再说，我今天又重复了那个在这里面所讲的。好，那么你认识这位上帝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圣经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包括他所创造的，他创造的美好，他管理的美好，他拯救的美好，这又需要圣灵常常帮助我们。各位，我们的很多失眠或者是绝望灰心或者哀叹的生活里面，这没有一天没有哦，各位，每一天都会有，或多或少而已。我们希望上帝帮助我们，那你要到上帝面前求告。圣经也有讲，我也讲到的时候会提，路加福音是不是17还是18章，上帝好像那不义的官，很狠很残忍。圣经里还有很多这些，我今天都不要提了，我们上约伯记的时候大家都也知道。但是各位，圣经里提醒我们，这些爱主的神学家也提醒我们，你不要把上帝想成一个很坏的上帝，那是得罪了上帝。各位，你所有不想亲近上帝，所有你信仰信的这么勉强，这么不冷不热，这么不想来教会，不想来读经，这么很颓废的生活，都是因为你把上帝想得很坏，或者不够好。事实上，把他话再讲一下，把圣经话再讲一下，你想的上帝不是一个完全美善的上帝，是半个美善的，或七成，或八成，九成，相当美善。圣诞节的时候最美善，复活节的时候第二美善，平常就没有美善的，那都是偶像，那都得罪上帝。他是完全美善的，你要有这样的认识。好，你有这样的认识，并不排斥你在生活中觉得神是不义的官，这并不排斥你在生活中你觉得神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样做。但是有一个圣灵放在你心里的，就是那时候永生是永远放在你心里，就是正面的，因为上帝在你里面了，他创造的，就是我也常常讲 It is good， 神很满意自己所造，神看是好的，他的管理是好的。各位，包括在堕落的世上，神也在这人的堕落里也显出神很大的慈爱，就是他叫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，这都是很大的恩典，这都是一句话，但是是世人天天享受而不知道的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享受而常常忘记的。那当然有更多的，就是救赎，还有圣灵现在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就在这种煎熬交织中，有的时候惊艳到我们很喜欢的上帝对我们的爱，有的时候是很大的痛苦。就跟如果丢石头真的有指男女的性夫妻的性关系，又可以指的猝死，那生活中不是这种强烈的对比是并存在我们生活里的。但是总的来讲，你要有一个态度，你要有一个认识，这个主是爱你的。好，我只能想了，我也只能想，这人间的例子类比是很不足的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讲。我曾经讲过，我的儿子小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，我忘记多大了，带他去有一次要打预防针，那是在美国。护士看到康强就说，哦 Mr. Kang， 你的 baby 又强又壮，看他那个腿很会踢，等等针戳到屁股的时候，你帮我把他腿按紧一点，免得他乱动。好，戳，当然痛啊，康强就大叫 Daddy， 他的意思是什么？Daddy 把这个老巫婆一拳打死，他在 hurt 我。他没有想到向来很爱他的 Daddy 在老巫婆戳他一针，他讲 Daddy 求救的时候，我帮那个老巫婆把他按得更紧，让他被戳得更痛。我康强吓死了， 不是被真吓死，被他父亲的反应吓死。各位，他不过跟我差30年的生命，我不能跟他说明。护士阿姨这样做是爱你，我这样做也是爱你。各位，我们天父做很多事，我们不知道他是爱我，我们没办法接受。各位，痛是有痛的，一定有痛的，不是上帝对我们的爱都那么舒服的，很多是痛的。那你的答案要在哪里呢？你的答案一定就是你一定要回到耶稣，这都是路德加尔文一再讲的。你如果认识了十字架的爱，你一定知道他是爱，你就不能再你是有这些经验，我们凭着我们的感觉看这个世界，看上帝，要不就看不到，要不他就没有力量，要不他就是一个软弱的神或者残暴的神，就不是那位全能的神。你一定要不断的求主帮助，那你有这样的基本的信心，你就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。所以不是你一直在讲你的事，你可以讲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认识这位上帝，你认识他多好，你讲的才是对的。就像整个的诗篇里面那么多的祷告，各位你也记得彼得跟耶稣讲的话吗？哎，人说我是谁？啊，有人说你是谁谁谁谁谁谁，耶利米、施洗约翰等等。你们说我是谁？哦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哎呦，西门巴约拿，你真有福啊！你居然认识我，你认识我是谁？哦，这个福气不是你有的，这是天上的父给你的。好，你认识上帝，所以你会如何如何？你认识了上帝，下一件事就是你也才认识你。我们通常忽略了下面一句话。我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他不知道他是彼得啊。那个意思就是，你认识了我，你才认识你是谁。你认识人，这也像哥林多后书是不是第三章讲的？我们看耶稣就好像看镜子，我们就变得像他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不是不要你不要祷告，你尽量的多祷告，尽量多向主说。当耶稣说不可用重复的话，也不是说不要重复，而是外邦人会不知道这位上帝的全能。外邦人就是一直念上帝而已，就用两件事，一个是拼命的念，他可能耳聋被听重听，所以我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然后我多献一点礼物他就会很喜欢。各位，我们献礼物，我们讲这些，如果在你认识上帝的恩典下做就是对的，但你知道他的美善吗？好，那个愚昧人的献祭，当愚昧人去献祭不知道这位主奇妙作为的时候，你献祭是惹上帝愤怒的。我也看过小说里面有这样讲，我也看到就有这样事实的情形。各位，如果你是一个主管，你是一个很公正的主管，老板、法官，我不知道，如果有人送红包、送礼物给你，哎呀，某某，这是一点小意思。如果你是很公正、很诚实的，他送越好的礼，你越愤怒，你想贿赂我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是诚实正直的，你觉得我是一个很下流的人吗？要贿赂。各位，如果有一个，对不起了，又是有的时候用这种例子，如果有一个你在一个公众场合，因为你很漂亮，有个花花公子来亲近你，啊，小姐，这个钻石给你，跟我睡一觉。你会不会愤怒？你这样侮辱我。各位，如果你觉得上帝，你有一个苦情， 你要给上帝一只牛羊，一只不够，给两只，上帝才会听。你在侮辱上帝。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白白给我们恩典，你没有这种态度来 approach 他，你在侮辱。如果有些像我们台湾的宗教一样，就是你是黑道人物，你杀人放火，你开赌场，你为了要顺利，你送东西给神明，叫神明保守你，你有这种心态到教会的话，那当然是侮辱上帝。可是异教徒很多这种啊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恶。所以这里冒失开口，不可冒失开口，不可心急发言，通通都不是说我们不要常常祷告，不要直接祷告。我们可以直接祷告，我们可以想到什么就讲什么。我们把我们心里的意念呈现给他，我们不必做文章，但是我们向他祷告是因为我们认识他，是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是谁，是因为他启示我们他是谁。那这个部分哈，我们下一次再讲好了，就是下一次，因为我的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次时间讲不完。就是许愿的事情，就有人对上帝不认识，或者是有一点认识，哎，你觉得他又真又活，我向这位神祷告，他会听祷告，他会带领我，他会给我生活上所需要的，哎，各位这也很好啊。但是仍然，如果我们用人的想法来想神，就有很多的缺憾。包括你如果不想到他是全能的，好像你想到他是有一点能力，或者有很多能力，但是不是全能的，你就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。各位，许愿是可以的，新约旧约都有。我们现在比较不用许愿这个方式，我们就是凭信心。好，我说一下什么叫许愿。我的例子我下一次再讲啊，就是耶夫他的事。这一次我就讲那个许愿，这里是允许的，但是许愿我们希望我们对上帝有认识。什么叫做许愿？许愿就是我向上帝求一件事，主，我妈妈得癌症了，请你医治她。如果你医治她，我到非洲短宣3个月。或者是我去短宣半年，或者我们讲的庸俗一点，你医治他，而且我们讲的再庸俗一点，要有期限，3个月之内医治他，我奉献100万，这叫许愿。那么我们不要有恶意，因为这不是一件坏事，我不是叫上帝让我贿赂成功啊或者什么，我是希望我妈妈。但你为什么要许愿呢？你为什么不就凭信心祈求呢？为什么要许愿呢？因为当我们请人家做一件大事的时候，很大的事，很难的事的时候，我们啊，这是一点小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各位，如果你请我去做一件很要花几十天的事情，可能你一定会送一个什么礼吧。那么有的时候为了要给一个陌生人一个动机，要他好好干，就说这是一点小意思，事成了以后还会怎样。如果做成了这件事以后，我许愿我会把什么给你，这是叫许愿。上帝，请你医好我母亲，如果你医好了，我会怎样怎样。各位，这里的错在哪里呢？这里错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。医好你母亲的癌症跟医好你儿子的感冒是一样的，一样容易，对不对？我们通常求神医好他的感冒，你不会说如果医好了我到非洲宣教3个月吗？因为你觉得那件事比较难，上帝做起来比较累，所以要多给上帝一点安慰鼓励和奖励。这说起来就是我们觉得有些事对上帝难一点，你忘记他是全能的，这我们当然一笑置之。 但是如果说的严重，这也是侮辱上帝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更认识主，让我们更也认识我们自己，让我们也更在更敏锐的悟性和心灵当中，对痛苦和罪恶和不义有更大的敏感和厌恶和受伤的时候，主啊，也让我们认识你的安慰和鼓励和盼望和医治和拯救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